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穆斯林长老委员会秘书长和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阿联酋主席国特别代表，讨论宗教团体在迪拜气候变化大会上的重要贡献，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分享价值观和知识。澳大利亚原住民领袖乌恩·戈穆尔·包曼目前正在意大利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在本周三的教宗公开接见活动中，他与教宗方济各会面，并在前一天，他向梵蒂冈博物馆捐赠了自己的一幅画作，此画描绘了他家乡的旱季，标题为《在大自然中与天主相遇》。教宗接见拉丁美洲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敦促企业家在福音中找到其企业奋斗的希望和方向。韩国天主教会积极落实愿你受赞颂精神，致力于零排放。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私下接见了穆斯林长老委员会秘书长萨拉姆法官，以及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阿联酋主席国总干事和特别代表苏维迪大师，双方讨论了本届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信仰团体的参与。一份声明指出，本次会晤于5月29日周一举行，双方分享了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举行之际，推动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举措的可能性，这是为了邀请宗教机构、领导人和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应对本届大会的目标。联合国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将于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峰会的焦点是保护全球粮食系统。声明指出，联合举措的目的是要以各大宗教的角色为基础，在各个国家、文化和个人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为气候行动拓展新的事业。声明进一步解释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害后果方面，宗教领导人和机构有助于找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次的会晤中，双方也考虑了在迪拜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建一个跨宗教及跨文化对话展馆的可能性。据称，这个空间将用于分享知识，成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平台。它将能凸显宗教的愿景和价值观在应对气候危机上的重要作用。澳大利亚的米利亚姆·罗斯·温贡梅尔·包曼是澳大利亚最受尊敬的原住民领袖之一，他也是为争取人权而战的代表。他曾在一所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并成为了第一位原住民教师。灵修、生态以及教会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修和是他所追求的价值观。5月30日， 澳大利亚驻圣座大使馆为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组织了一场活动。借此活动，米利亚姆·罗斯向梵蒂冈民族博物馆捐赠了一幅他的画作。他亲自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介绍这幅画作。此画描绘他所在的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旱季，画中特别用蜻蜓的到来和澳洲鲱鱼出现在河中来表示雨季的结束。对艺术家米利亚姆来说，这些自然现象与他信仰之间的关系是清晰的。大自然是寻找天主并与天主相遇的地方。米利亚姆的访问恰逢澳大利亚的和好周，这是一个每年庆祝原住民历史和文化的活动。对于这位领袖来说，重要的是建立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桥梁，这桥梁意味着和好。米利亚姆解释说，这需要我们学习彼此了解。31日下午，米利亚姆参加了为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举行的弥撒。他提到1973年在墨尔本举行的第40届全国圣体大会，期间融入了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元素。他继续说，当耶稣祝圣饼将自己奉献时，他就在那，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31日与教宗的见面并不是米利亚姆家庭成员的第一次。1986年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就见过他的妹妹，并祝福了他年轻的儿子利亚姆，但利亚姆不幸20年后自杀而死。这使人思考澳大利亚原住民仍然需要面对许多斗争和不平等的情况。教宗方济各6月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拉丁美洲企业家理事会年度大会的与会者。教宗亲勉他们，工作必须以乡域文化为基础，鼓励人们寻求公共福祉。圣父教宗敦促企业家在福音的带领下，以希望为基础编织一张张的网。有鉴于该理事会本届年度大会的主题涉及移民潮、气候变化、人类整体发展等全球普遍的问题，教宗说，你们的思想交流有助于同心协力应对当今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共同问题。受乡域文化启发的企业模型能扫除工作场所的一切阴霾，包括因过度追求利润而奴役劳动者的现象。教宗指出，乡域的文化表达出对公益的追求，从而在扫除阴霾方面做出贡献。乡域的文化尊重他人，其价值观每天具体落实在无数的牺牲和努力上，有助于他人成长。为此，教宗期许拉丁美洲企业家为其劳工提供在职培训和教育，以避免冲突和失业之苦，因为每个劳动者都代表了一个家庭和实际的经济需求。接着，教宗邀请企业家注视耶稣召教的首批门徒，他们原是渔夫，懂得编织一张张的渔网，后来蒙召成为渔人的渔夫。今天的企业家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教宗说，你们从事的服务并不抽象，而是与人直接相关，需要并肩合作，既不践踏任何人，也不落下任何一个。该理事会选择在罗马举行本届年度大会。教宗指出其中的深意说，这里有博德洛宗徒的墓，他是编织和修理渔网的专家。这里也有各时代无数的上主追随者的足迹，他们以其日常见证并在信德的推动下仰赖天主的圣宠，依照福音的光照使其生活环境得到转变。愿这些榜样 也能帮助你们的内在焕然一新，好能向前迈进。教宗最后祝愿在场的基督徒企业家以福音为指南针，如此一来，我们便能正确的航行，相信天主必会引领我们，伴随我们的旅途。信仰通讯社消息，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危机，人类应该积极做到零排放。为此，6月5日，韩国主教团环保委员会将在仁川教区主办教宗方济各通谕《愿你受赞颂精神》落实研讨会，并围绕零排放主题展开讨论。届时，韩国各教区和堂区将提出零排放的具体落实建议。西江大学教授、伊苏会士赵贤哲神父将发言，题目是《教会为零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忏悔》。接着，水源教区环境委员会秘书长杨基希神父将谈零排放的好方法，介绍水源各堂区按照教宗通谕的教导已经推广落实并取得实效的方法。期间，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将发言。韩国和日本一样，早在2020年就宣布有意在2050年实现全国零排放。目前，煤炭占韩国能源结构总量的 40%， 可再生能源所占份额不到 6%。韩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是亚洲最高的国家之一。2020年，首尔政府推出了一项约71亿美元的绿色新政项目投资计划，内容广泛涵盖了建筑改造、城市生活方式、回收利用、电动汽车奖励和电动及氢气汽车充电桩的安装，以及可再生能源工厂的建设。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清唱剧 Oratorio 这个题材最终确立而且做出贡献的是意大利的作曲家 Giacomo Carissimi 卡里西米。他出生于罗马东南部山区的一个山村，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教师，他的学生中包括了著名的 Alessandro Scarlatti 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和 Marc Antoine Charpentier 马克安东万夏庞蒂埃。卡里西米在教堂音乐、声乐和室内乐上的成就受到了肯定，也因为他进一步的发展了 Monteverdi 的宣叙调，进一步的发展了室内 Cantata， 取代了晚期文艺复兴以来的牧歌。最重要的是他在清唱剧方面引人瞩目的成就，他是清唱剧这种形式的探索者、实践者和奠定者，因此有人把他誉为清唱剧之父。我们一起聆听卡里西米为五声部以及数字低音所写作的弥撒曲，来自高天的承诺中的奉献用Offertorium。 关于第一部清唱剧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1600年在腓力伯内里的一个祈祷厅上演的意大利作曲家卡巴利耶里的预言剧，也就是关于灵魂与肉体的表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1619年由 Giovanni Francesco Anerio 创作的灵魂和谐的剧场才是第一部真正的清唱剧。作为在罗马圣玛利亚教堂祈祷室里演出的预言剧，卡巴利耶里的作品中包括了时间、生命、世界、欢乐、理智、灵魂和肉体等角色，音乐采用了表现性的宣叙调，加入了劳达赞歌，以舞蹈结束。这部作品被称为第一部清唱剧，但是它的风格与罗马歌剧十分接近，也在舞台上表演。而 Anelio 的灵魂和谐的剧场则被认为是音乐会的清唱剧，这一个传统的开端。剧中音乐交替使用宣叙调和牧歌，其中戏剧性对话性的牧歌占了一定的比例。他的作品中半音和不协和音程的运用比较少，更多的是复杂的节奏和和声的进行。这些歌曲根据不同的活动主题被排在平日和节日中，分别在步道的前后演唱。这部作品对于当时的宗教活动以及后来的音乐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起聆听 Giacomo Carissimi 卡里西米为五声部以及数字低音所写作的弥撒曲，来自高天的承诺。 Missa sciolto havean dal alte sponde 中的 Sanctus 以及 Agnus Dei。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